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的12章1节到25节。各位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海义。
组员们好，也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准备好圣经了吗？那么经过几个回合的对话呢，第三位朋友索法终于出场了。讲话最不客气，最没有耐心的一位，不带丁点安慰的口吻，一来就是一顿的骂责备约伯，你多嘴多舌，你自以为意，你说他的教训是不是毫无神学价值可言呢？是不是一派胡言呢？那倒不是。索法说神洞悉诡诈的人，看见罪恶岂会不理呢？对，他说的有理，可就是粗暴的论断约伯是有罪之人。我要是约伯呢，我真被他们三个气得头昏脑胀的。一个是这样子，第二个也是这样子，来到第三个又是这样子。那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到底索法他搬出什么智慧的奥秘拿来当成是权威呢？那么这个奥秘核心内容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11章的经文。
11章的第7节是这样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这个是索法认为的，神是无法以人有限的理性来考察的。
就是神的智慧和知识是我们包括你约伯没有办法理解的。
第11章6节他说，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如果呢，我们在看了前文后理呢，就会推断说索法这里很想要说约伯，你暗中犯了罪。
你暗中犯了罪，而且呢，其实神已经怜悯你了，你已经呢被免去更严重的刑罚了。所以他的言论呢表现出极大的自信的，殊不知呢只是一大堆狭隘的观点罢了。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像刚才梁安提出第七节，他的意思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测度神的奥秘，是吗？可是另一边像呢，他自己又讲得头头是道的，好像呢自己很懂上帝在约伯身上施行的审判，他好像呢也真忘了自己不也是人类吗？那么约伯呢真不是那种不吭声然后坐在那被你们胡乱定罪的人。好了，他准备要回击了。1节到2节向三位朋友挑战呢，而且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文1节到2节他说子民，为什么会称呼他们叫子民呢？
12章的1节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其实在这里约伯他所说的有一个讽刺的意味，这里说你们死了，随着世上的智慧也就不存在了，你们太高看自己了，你们的知识是很肤浅的，别自认为独占人间的智慧，我不需要你们对我说教，你们知道的我也知道，不需要你们告诉我。而且他们完全误解了约伯受苦的原因， 虽然约伯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受苦，但他绝不是这三位朋友所说的那样。约伯在这里仍然愿意向神求答案。对于这个子民呢，我看有的版本说你们真是子民呐，就等于说你们真是重要人物这样的意思，讽刺他们独占人间的智慧。我还看了一下当代译本的第二节的子民的翻译是你们是什么都懂的，而现代中文译本把子民翻译成了有智慧的人，所以约伯才说你们死了，有智慧的人也就没了。其实讽刺的意味是很浓很浓的，
很浓厚的讽刺意味。所以呢，海义，刚才你在念第二节的时候呢，也是加了一点的语气的。我们看到呢，谢谢海义给我们提出很多中文译本的。那么另外环球圣经译本，他直接说你们就是这些人，智慧都要跟你们一起灭亡了。看原文呢，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的，第二节用了五个喉音还有九个押韵来说。那通常呢，什么喉音呢、押韵呢，都是用于哀叹呢，或者传递一种很深的情感。约伯在这里用了精雕细琢的字眼呢，讲出这句反讽的话，真的是毫不留情面的回怼这三个人：你们以智慧权威自居的人呢、以为自己像海义说的独占了人间的智慧。好，是的是的，你们三个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哪有智慧呢？真的回怼的好爽啊，看的时候我都觉得。
对啊，如果看约伯记好像看剧的话，那现在就是最精彩的部分了，要预备爆米花还有这个珍珠奶茶
高潮的部分。那么三节到六节我们继续往下看，除了指责他们自以为是呢，那么接着呢，约伯就要反驳他们的报应神学。他在当中怎么说呢？安逸的人、滑脚的人指的是谁呢？
我们如果看经文的话呢，这安逸的人呢，当然也就是暗指他三位朋友呢。看前面呢，就是说法他无理的那个言论，他大大的刺激了约伯呢，让他从这个要跟他们争辩变成了要讽刺他们。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安逸的人呢等滑脚的人呢，也就是说他的三个朋友啊，那三个朋友因为他们很像高高在上的，在论断，用引号引入的论断约伯，说他啊，你这么受苦，你一定是犯了罪呢，你不要否认。然后呢，约伯就说、你们这些暗义的人，你们没有犯罪啊，所以才蒙神祝福嘛，啊，你们身获暗义，所以你们呢就藐视我们这些受难的人，你幸灾乐祸，你没有办法体会别人的苦难，所以呢等到有一天你们不小心的时候你就滑倒了。
哦，所以熊乐，你觉得安逸的人还有滑脚的人同时指向三位朋友，或者是那些过着平顺日子没有办法同理受苦之人的那些人，是吗？
对呀、
好，那么梁安呢、
对，跟熊乐的观点一样，就是安逸的人，你生活在安逸中，可能安逸着安逸，殊不小心灾祸就临到了哦，一不小心就会临到，就滑脚了，就是在指所法他们。古人有句话说什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若经我苦，未必有我善。所以所法他们生活在安逸中，他们没有经历痛苦，他们在痛苦外面，他不明白约伯在痛苦中的痛。所以唯有呢，经历过痛苦的人，或者曾经经受过苦难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痛苦。
首先呢，约伯是指出他们搬出来的老生常谈有什么稀奇呢？真的连三岁的小孩都懂的道理，而且约伯一个活了大半辈子有阅历的人，他怎么会不知道呢？真的是侮辱他的智慧，把他当成是傻子。那么经文也说沦为他们的笑柄。然后呢，刚才两位分享安逸的人，很明显真的是指他们三个，还要踩一脚鄙视责备那些不幸的人呢。我们总是这样子的，很爱给人下定论，这个人生下来是瞎眼，肯定是他祖辈种下的罪孽。或者换过来说，哇，我今天过得很幸福很富足，感谢神，多亏我没有像他那样，我是个乖巧的基督徒。可能我们都会有这些的想法。他也指出这个世界恶人今生不一定有恶报，也反驳了他们因果报应论，惹怒神的人过得可能比你跟我还要安稳呢。所以他提出这些的论点呢。七节到十一节呢，三个朋友先前轮流教训约伯，那这个回合终于轮到约伯也来好好的教育他们什么叫做智慧。首先他给朋友发出什么挑战呢？我们当中看到有些走兽啊、飞鸟、海中的鸟、 为什么我们人类要高高在上，我们掉过头来反过来要向受造物讨教呢？我们先说说到底他向朋友发出什么挑战呢？七节到十一节。
我觉得约伯这里的观点和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的观点很类似，他就是说从神所造的这些万物中，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慈爱，以及这些动植物当中探究神让我们学习的智慧。因为这里七节说要问走兽和飞鸟，八节说与地和海中的鱼说话，这一切都是受造物。而第九节这里说这一切都是神造成的，也就是约伯指出他们对神行事的方式看得过于简单了，他们对罪和惩罚的全部想法是那么的简单粗暴，甚至连走兽也知道，而你们需要谦卑下来，从神的受造物中去学习，不要如此的自以为是。
真的连自然界都能够显出神的伟大，那人类我们更加应该要谦卑，以敬畏的心来认识神，而不是呢随随便便抛出简单的逻辑去评论别人的一些的遭遇。约伯在这里再三强调自己的论点，他真的尝试把自然界拟人化，同时呢真的希望能够打破他们那些僵化的逻辑理论。像刚才海一开始说的，智慧不是你们独有的，连牲畜连走兽他们都懂的道理不是你们独有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二到十三节。其实呢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不同的中文译本呢会把十一到十二节呢连着一起看的。我想请海一读一下这两节经文。
好的，十二章十一节，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尝食物吗？十二节，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
如果把这两节经文连着一起看，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会怎么理解约伯想带出的信息呢？
其实我们很多人固有的观念就是老年人吃的盐比年轻人吃的米多，老人家过的桥比年轻人走的路还要多，就表示年老人有经验，有智慧，有聪明，这是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不是绝对的。其实约伯在这里我觉得认为是有一定的讽刺的意味，因为索法是比较年长的嘛，按照索法的认为他自己年老有知识，瘦高有智慧，他就不应该说出约伯受苦是自作自受的这样的话语。而这里约伯特别强调就是要打破这样的论点，有的时候并非是我们生活当中不能够是光凭经验，那是靠不住的，而且有局限性，是站立不住的。
好，
而最终的永不改变的智慧和聪明应该是在神那里。
在我们这里最年轻的熊乐同意海一刚才说的论点吗？
有一部分呢带入在约伯的那个角度去看事情，因为这里他正在怼回去嘛，所以呢第十一到十二节的话呢很明显他是针对索法说的。所以呢如果我把十一到十二节用这个现代一点还有那个演绎的方式去表达的话，大概会是这样的哈。我耳朵听下来的东西我都听清楚啊，就是你们三个说的东西我全部都听清楚，难道我不知道吗？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这些动物都知道啊，上面说的。然后下面就说，人都说年老的就会有智慧，瘦高的就会有知识，你这位年长的智慧也不见得这么多啊，刚才三岁小孩都能回答的东西你拿来跟我说干嘛？
对，浪费我时间侮辱我的智慧啊。是，可能也包括两位朋友，你们三个人人生阅历确实比约伯丰富的，今生累积的智慧也比约伯看似很多，但是智慧呢也不是老年人的特权呢，就算是老人家跟我们讲的话我们要尊重，真的是，但是听的人呢未必要一味的接受的，我们也是有思想考虑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吗？当然古代的社会当中老年人呢视为智慧跟丰富经验的一个象征来的，他们有很强的洞察力。不过呢约伯接着要描述全能的神，这个问题呢也值得我们去讨论一下。好，如果我们把十二跟十三节连着一起看呢就很有趣了，因为约伯在谈论神的智慧之前先提到老年人，那他用了哪些字来论神呢？
我们看到十二节，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 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他提到了这些字眼，一个是瘦高，一个是知识，这些都是常人认为的老人都具备的。但是呢，这些在神那里算不算真正的智慧呢？还打问号。所以十三节约伯很肯定地说，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非常的肯定。你老年人不管你活多久，经验多少，但是呢，你的智慧在神这里呢其实是不值得一提的，神才是智慧的源头。
对，是的，很有趣的，把十一跟十二节连着看再讨论一下，把十二跟十三连着一起看再讨论，然后把三节经文都一起来讨论呢，你就会看到神他是有智慧、能力、谋略、知识，也是这四样东西的来源。像梁安说的，任何人在神面前的智慧都是有限的，别以为掌握了智慧的奥秘，真笑死人了，怎么可能呢？
曾经想过活着是为了什么。
第二个朋友出场了，约伯，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你讲够了没？神不会歪曲正义的，因为人得罪神，所以才会遭到惩罚。约伯，您现在的惨况也是出于神的审判。
第二节这样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
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
以勒达他说的东西有一点像以利法那样，把一个准则两极化了，不是黑就是白，不是说他错，但是呢，这样套到约伯身上好像也说不通。所以这里约伯反驳当中会觉得，对，你说的东西也是对，但是你所了解的那个神不是只有这样，人在神面前怎么能成为义呢？
这一路曾有身不由己的难题，
好像在说你所了解的神他真的只有这样吗？我们人能够了解他背后思想的东西多少呢？
记住你是我生命的全部。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你在我心里，我的生命就有意义。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的十二章一到二十五节。三个朋友好像是法庭上的律师、主控官，然后呢言之凿凿地搬出各种权威来定约伯的罪。好，你受的刑罚还算少了，你得接受神的管教，你跟你的儿女们都是因为犯罪得罪神等等，自以为能够读透神的心，自以为在捍卫神的公义，可是在我们旁人来看呢，只是三个冷酷的安逸之人。从十三节到二十五呢，看上去好像是一首赞美歌颂全能神的诗歌，也呈现了神的权柄跟智慧。我们待会能够把它分段来看，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十四到十五节，请梁安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
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他把水留住，水便枯干，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到底约伯心目中的神是怎样的呢？听完这两节经文，有颠覆你的理解吗？是不是一股不能够被逆转的能力呢？
我觉得约伯的神观是挺有意思的，无论是他的朋友啊，或者是我们普遍在现代的基督徒的眼中呢，我们会看我们的神会重视他恩慈的那一面，他有恩典啊，他的拯救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读到他发怒在旧约会击杀很多人嘛，这是神发怒的一面呢，我们好像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朋友都会忘记，其实呢，神呢，他除了慈爱的一面，他还有这个公义的一面，这样说嘛，就是约伯他这里强调的，神他有能力建造，他也有能力去拆毁，他没有意思去重建的话，也没有人能够去重建。
真的没有在崇拜的时候唱过一首不断谈神怎么毁坏这里，怎么破坏这里的诗歌。但不要忘记，这也是神的属性的， 结党于水，一片干旱之地。可是呢，当神手一放呢，洪水马上呢就能够淹没大地的。凡是被神拆毁抓住的，你休想重建挣脱。约伯在用平行的文体来描述这位具有像您说的毁坏能力的主宰，他能够控制我们人类现在居住的地方。所以神的计划呢，并不是我们用什么人的智慧啊、人生的阅历啊、寿数啊可以解得开的难题谜题来的。他有没有指明神的毁坏能力只是针对恶人呢？
没有，
没有啊。
也包括我们眼中的义人，也包括我们眼中正直的人。所以呢，14到15节，你可以理解把它归纳为神掌管自然界。然后呢，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16到21节、23到25，先不看22节，看一下神是如何掌管人间的政权，还有邦国的兴衰呢？
我觉得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神是掌管全地的神，他并不是只掌管他的选民以色列，或者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我们人眼中看为的好人，而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神的主权。包括所有的国家、君王，还有不信的人，可能也会认为，特别是像一些国家是通过大选呀，什么国家领导人呀，实际上用我们人看着像是通过人手选出来的，实际上背后有神在掌管，有他施恩的手在引领着。所以神是使用这个君王来成就他的旨意的，无论是政权还是邦国的兴衰，我觉得都在神的手里，而不在人的手中。
真的在神的心意底下，两岸你能够理解神的这个安排吗？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很费解呢？我们也解释不了为什么那些审判官呢、谋士，他们突然会没有辨别的能力，好像呢神动动手指头，他们就顿时变成傻瓜。你会怎么看神在这个世界的安排呢？
其实这些君王呢，他们也一直都在努力的争嘛。你看中国朝代更替呀、还有其他国家这些总统换届，其实他们都是倾尽所有去争这个王啊，争这些。但是呢，争来争去，主权在神这里，最后他能不能成为皇帝，能不能成为这个一国之君，还是神说了算。或者改朝换代的时候呢，神就放松君王的绑，除掉君王的朝服了。就废去了他的权柄了。不管怎样，人怎样折腾，但是呢，最终神是有主权的。
所以真的不需要浪费时间来折腾了。对，你说的对，放松捆绑都是由神来决定，看似呢是不按人的常理来出牌的。我们用人的逻辑来看，一个字很乱，那三个字搞不懂。所以呢，人类为什么还自以为有能力的在那里下定论？哦，他有罪，所以被拆毁；哦，他犯错，所以被夺走智慧。不要再讨论神的工作了，更显得人的愚昧跟无知。那么22节，刚才我们没有谈到的，约伯怎么反驳所法在上一章11章8节的说法？观察一下，其实他们两个人的论调有何区别呢？我先来读一下22节的经文呢、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因显为光明。看一下11章8节的经文，观察一下到底他们两个人的论调有何区别呢？
如果我们回看所法，他在11章里面说，他说他就是神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但是呢，约伯呢，这里很明显是针对所法这个说法的。他在22节这样说，将深奥的事情从黑暗中彰显，使死因显为光明，就是说其实神会亲自来启示人的。所以呢，什么都瞒不过神，因为他有能力使黑暗显为光明，就是说神其实他什么都知道，所有东西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他看到整个图画发生什么事。所以呢，神他能够预见未来，他对所有的事情也是有他的计划。
约伯公然在跟所法唱反调的，对吗？当然约伯也同意神的智慧不可测，谁能解释刚才我们讨论的16到25节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呢？如果神不启示，谁能测透呢？这是对的。但是他也补充说，神会揭露黑暗中的奥秘， 黑暗的真相，神的能力呢，也包括了揭示还有隐藏的。当然，神的作为不是我们一眼看就懂的，不是显而易见的，更不能单靠人的思维模式去解读的。那么22节呢，真的不单单是指神显露人阴暗的秘密，神也会把那深奥的事情呢彰显出来，当然需要在他的启示前提下了。整合13到25，约伯他觉得神是怎么统管这个世界的呢？
神从始至终一开始创造了人类，从起初到现在，其实神一直在统管着人类，在带领着人类。最初的是以色列人，那现在呢，人类扩展到整个地球，信主的人遍布于全球，这就是神的智慧所在，我是这样理解的。
当我在看13到25节，在他身上多少看到传道者的影子，传道者也是透过他的一生去观察吧，他也不是在那里瞎说胡扯的，确实对的，我们也知道的，刚才我们也分享，从人类历史确实有邦国的兴衰的，每天都在上演的一些事情了。当然呢，很吊诡的，我看过一些的书籍，有学者认为呢，约伯在过于痛苦的情况底下，他只看到行使毁坏力的神，哎呀，好人无辜的人呢，在神的手中却无故的受害，神真的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啊！我们完全是捉摸不到他的心思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完13到25节会不会有同样的感想呢？
的确是要看这个大图画，因为刚才我说了大图画嘛。真的是我们呢，人生就是这样的，走100步笑50步。我们呢，不走到这个道路的结尾呢，我们不可能看到现在神是在做什么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过去的经历去看，哦，原来神10年前他这样的暗示过我啊，啊，原来神5年前他这样的跟我说过话，然后今天有某些事情发生。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10年前、5年前，我们会知道吗？不知道。就好像熊乐，我以前也有说过，的确有过一段时间，就是不想要再活下去。这个真的是人生很黑暗的时候。但是呢，今天的我就知道了啊，原来那些最黑暗的时光会变成现在我的那个属灵的坚强的一个来源。所以呢，真的不会知道神他其实在计划着什么。他在约伯的生命的计划，当然呢，我们剧透的话会看到约伯他整个灵命重新被塑造，成为一个更加信实的人，在于我们生命也是。
如果像你说的，我们没有用一幅大图画来观察，可能你只盯着今天你遇到的困难，你就会很颓废啊，甚至很摆烂的，哦，神，总之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我们人根本没有发言权，我们人根本不能够决定左右你的想法。我们可以想想，其实约伯，我始终认为他到现在也没有离弃神的，正因为他坚信神是公义的，只是他并不全然立即按照人的时间表，人的理解彰显公义审判恶人。所以这个就是约伯提出的奥秘啊，奥秘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公义的人也会受到讥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无辜的人也会遭殃，这就是智慧的奥秘。但不代表他要推翻神治理世界的法则，因为他知道轮不到我们人类去左右神的工作的。那么今天我们看了约伯记的12章1到25节，明天呢，我们会进到13章，约伯这个回合还没讲完的，期待明天跟你一起查考圣经。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韩毅，
再见，
再见。
虔诚的人也有过往，令人唏嘘不安和难堪，为何神会应许并袖手旁？竟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若你是约伯，会怎样？是否会放弃信仰，还是也会说，上次的是耶和华，能够收取也是他，无论祸福都会爱他，称颂他。神不会甘心是人平白失去的。